大家好，欢迎来到电玩善哉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里，放松心情，听我分享电玩点点滴滴吧。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苦的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来聊聊发康这间公司的下集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先跟听众说声抱歉哦，拖那么久，因为在这段期间其实有很多主题想要做，甚至有一些主题可能是比较具有新闻性质的，比如说像前阵子的 Mega Drive Mini 2这部有点像新闻相关的时间，所以说我就先做它的主题哦。还有像 FF6 是我之前其实打完一阵子了，然后也是想要做，所以就怎么讲，就是想要先讲了，因为我也不想拖，所以说就 FF6 就先讲，所以说就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个发康的下集就拖到现在才开始讲哦。不过呢，其实发康的下集的稿我其实已经写完一阵子了，就只是单纯就是说啊，前面有很多主题要做，当然我自己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主题在等着我，比如说像这也当作我的近况分享好了。大概前一阵子我也玩了狂飙骑士的体验版，然后我玩完之后呢，也是想要做个节目分享一下这样子，所以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做啦，这是还在思考中。但是如果还要再做的话，就是狂飙骑士还要再做节目，我之前预定的几个又要延后了，比如说像泰格立志传5还有白英雄传崛起，这些都是我要做节目的预定齁。总之呢，我现在可以说是遇到了对创作者来说可能是一个蛮甜蜜的烦恼啦，就是我有很多主题想要做，很多我排了很多，只是说我的问题就是我要先做哪一个的问题，然后如果突然出现一些有点像临时新闻出现的一些新东西、新消息或新的新闻、电玩相关的新闻，那我觉得又有兴趣的话，我又想做，就会变成就是那一种，题材就越多，因为我一季的估算，我节目一季的估算大概就12集嘛。然后12集之后就要等下一季，所以说选题材的点其实也蛮是一个考验的，就是我要挑哪个题材也是要慎选的，但是实在太多想讲了，这也是我一个蛮烦恼的地方哦。然后我除了玩完狂飙骑士之后呢，还有风之少年克诺亚的一二代合集体验版我也玩完了，虽然我本来想说要跟狂飙骑士体验版一起做节目，但是风之少年的发售日好像刚好就是这最近好像是7月初就发售了，所以说节目上架已经是出了正式版，所以说在讲体验版的内容好像也比较没有意思，所以我可能就是之后狂飙骑士的体验版如果真的要讲一集的话，可能就是讲狂飙骑士而已了，对，大概就这样子，这就是近况。那在这边就进入主题吧，就不要浪费时间了。那如果听众有听过上面两集，就发康上面两集的节目哦，发康在90年代就是第二集的部分，然后第一集是80年代的部分。80年代呢，发康可以说藉由同剑系列进入第一波高峰哦，然后可以说发展的非常顺利，在第一集里面也有讲过。然后在第二集里面呢，则是发康在90年代则是出现了不少问题，灾难不断，然后遇到了员工离职而导致人手不足，还有新的当家 IP 艺术系列发展的又不顺利哦。除了艺术发展不顺利之外呢，又让发康公司崛起的通剑系列也在木屋善夫这位创作者离开之后呢而结束这个系列哦。所以说呢，在90年代艺术跟通剑系列严重受挫，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然后也影响了公司整个收益哦。然后刚好在加藤社长，就是现在的会长加藤正信，当时还是社长，他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用故事性做主打，然后再以英雄传说独立出来一个系列，然后打造以 叙事故事性为主打的英雄传说系列，也就是卡卡布三部曲，也借由卡卡布三部曲创造出还不错的成绩，平安度过90年代。然后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也遭遇到一些电脑市场的一个变故。在1995年至 Windows 95， 微软的 Windows 95发售之后呢，可以说是横扫整个电脑视窗系统哦。那日本早期的 PC98 的电脑也因为在 Windows 95的登场之后呢面临淘汰，然后富士康为了因应这个 PC 市场重大变故，也陆陆续续把一些之前的旧作品然后用重新重置也好，或者是复刻也好，都转移到 Windows 上面。所以说富士康也从原本在90年代前半年，就是90年代前期到中期以 PC98 为主的开发计划呢，从1995年之后到就是到了90年代末期下半年，就是下半年份，就是95到2000年这段期间呢，都把所有的作品呢转移到 Windows 上面。然后在转移 Windows 上面之后呢，就是顺便也重置嘛，然后也维持一些还不错的收益齁，也平安度过90年代。包含了英雄传说系列也出了 Windows 版，他们原本是 PC98 为主的，后来也出 Windows 版。除了卡卡布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海之蓝歌一开始就是 Windows 98， 对，那就例外之外，像英雄传说4、英雄传说3，他们原本都是 PC98 的，然后也有出 Windows 版本，大概就这样子哦。那接下来今天的下集主要是讲富士康在进入2000年以后，那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那进入2000年以后 PC 市场又变成怎么样子呢？然后又或者是说他们为什么在最后投入游乐器的怀抱？那今天这集节目就是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部分的内容。在2000年代初期呢，英雄传说卡卡布三部曲完结之后呢，为了养精蓄锐，所以说在2000年初期富士康的游戏依旧还是以旧作复刻以重置为主，像是伊苏二的重置版永远的伊苏二推出。那永远的伊苏二呢，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款伊苏游戏，很意外，我伊苏其实很晚才玩的，我的永远伊苏二是我第一次接触伊苏游戏，然后呢玩了永远的伊苏二之后呢，我才去玩以前的伊苏，比如说像超人版的伊苏4，或者一些其他的伊苏作品都是之后才回去玩的。那永远的伊苏二我记得没错，我就简单分享一下，那个我记得是台湾协和代理的版本，我是买对协和代理版本。我觉得协和代理的富士康游戏我还蛮喜欢他们代理的，他们的包装都做得很不错。像协和代理的永远的伊苏二，他除了送游戏之外呢，他除了游戏之外呢还送了动画 DVD， 就是伊苏 OVA 天空神殿这部 DVD 也附赠在里面哦，就是买了游戏还送动画给你哦，我就觉得非常诚意哦。但是我记得那个价格好像要1000块吧，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就是不是几百块，可能就是快1000块，要不然就1000出头的价位。但是我觉得买回来，就是我是看包装或者是它有附赠的东西，这各方面我都觉得做得很不错。所以我对协和那时候所代理的富士康游戏的评价是好的。当然像英雄传说五代海之蓝歌也是协和代理的，那我也有买，就是整个包装都很好，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的。那永远伊苏二呢，就是我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大概也知道伊苏的乐趣是什么，就是很简单，然后很轻松，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用键盘玩，然后一开始不熟嘛，然后玩熟之后就变得就是比较会操作了，要不然一开始用键盘玩我还玩起来嘛不习惯的，因为我毕竟是游戏玩家，习惯用手把，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用手把的样子，不知道是可以接还是不可以接啦，我有点忘了，但是我确定是用键盘来玩的，那时候就是把玩完了，这样然后有兴趣才去回去追其他的旧作品，大概就这样子。好，回归正题哦。然后呢，在除了永远的除了伊苏二的重置版之外呢，像英雄传说英雄传说4的重置版朱红水滴也出了那个 Windows 的版本，原本是 PC98 然后出 Windows 的版本，但是呢 在这边可以简单的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英雄传说4的重制版跟 PC98 原版是有很大差距的。像原版的 英雄传说4朱红血这部作品呢，比较是开放式的故事系统，然后呢角色也可以随着玩家喜好而更换，难度比较高，然后比较像开放式故事这样子，自由度比较好。但是新版呢就变成像是线性故事进行，然后伙伴呢就变成所谓的强制加入或退出，根据剧情的影响，但是故事就会变得比较就是不会像开放故事那么的松散，就比较有连贯性，比较一气呵成。所以说单以故事的叙事来说的话，新版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在游戏的方面的平衡也做了调整。像原版是真的很难玩，原版很难玩，我自己没玩过，但是我看过别人影片，我可以感受到这原版的难度真的比较高，然后记录方存档方式也不会像新版可以比较人性化一点。但是这样子的改变呢，其实说造成了一些正反两极的评价啦。对，因为有些比较重互动性的玩家可能比较喜欢像旧版英雄传说四代的那种机制，但是呢像比较注重故事或叙事性的玩家呢又比较喜欢新版的这个版。总之英雄传说四朱红血的这两个版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就是有两边的玩家都会觉得说啊旧版比较好，还有新版比较好这样子的争论。我没玩过旧版，但是我是新版我有玩过，就是后来哈德森做的 PSP 重制版。哈德森版本就是 以那个后来的新版的英雄传说4为基底去制作的。可能会觉得没有比较过我无法说什么啦。但是就朱红血来说的话，新版给我的感觉没有说很差，没有说很差，只是我没有办法比较说跟旧版比到底哪个比较好，大概就这种感觉齁。当然除了英雄传说4的重制版有在2000年初期有发售之外，但是英雄传说5就没有做所谓的翻新版了。除了哈德森之后在 PSP 上面出的版本之外，法康并没有为英雄传说5代来做一个翻新齁。总之呢就是2000年初期就是靠这些旧作的复刻跟翻新，然后顺便也做了一些副品牌作品，比如说像魔幻精灵3、双星物语这些副品牌作品。其实这些游戏的品质一直都维持的不错，像双星物语就蛮可爱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动作 RPG 作品哦，就是评价都不错，只是说可能没有办法比上可能是以前的伊苏或通剑那样子的比较好的销售，或是比不上英雄传说刚推出的时候的那一种销售量这样子。在2000年初期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但是还是可以维持收益，然后继续开发新游戏这样子。直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回味已久的伊苏终于出新作了，伊苏六代，距离五代已经是相隔八年咯。对，很难想象齁，你看伊苏的本传最新作既然跟前作已经隔了将近八年。伊苏五代是1995年在超人上面推出，六代呢则是在2003年在 PC 上面推出，隔了八年。然后这次六代可以说做了非常大的革新齁，整个画面呢完全改变，变成一种小人比较有 3D 效果的。虽然说法尔康比较不是那一种会追所谓的科技在跑的一间公司，但是2003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 PS2 时代了。PS2 时代其实对于 3D 这件事情已经是算是慢慢的变得很就是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平常。那法尔康用的 3D 呢又跟 PS2 那一些大厂相比的 3D 又不太一样，它变得是那种有立体的效果，45度角立体效果，但是人物又变成小小人那样子。如果我玩过伊苏六的时候，他的人就是小小只的，然后但是还是有立体的效果，你要可以在那个立体地图上面移动啊、跳跃啊这些功能哦。总之呢，可以说是用的新引擎，游戏画面可以说比起之前的法尔康游戏那种纯 2D、纯像素的风格来说的话，进步非常多。再加上因为 3D 的关系，加了很多动作效果，砍劈、跳跃、移动，比如或是说什么哦，你可以跳跳跳跳，就是有很多 地形 3D 所搭建出来的地形，你可以藉由这些地形去做各种移动，这样子动作性也变比较大。所以说呢，《Lee Su 6》推出之后呢，可以说大受好评哈，然后可以说卖得非常的好。当然跟游乐器的销售比可能没什么，但是以 PC 来说呢，《Lee Su 6》确实是让法尔康的财政有很大的收益进来，卖得非常好。然后也跟玩家宣示说，《Lee Su》系列回来了。就是说我们没有放弃医书，然后医书这个系列呢，我们又把它重新的做起来了，是那种感觉齁。毕竟之前低迷了那么久，看到能够新作品能有那么好的表现，我相信那些喜欢医书的粉丝或玩家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齁。医书发售后的隔一年呢，就是2004年，原本已经结束的英雄传说系列，就是五代的卡卡布三部曲，大概在99年推出后嘛，也隔了一阵子没有出新作了。撇开重制版不要算的话，正统续作也好久没出了。然后在2004年呢，英雄传说的新作也跟着发售了，就是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听这个名字好像很熟悉，是不是？没有错，就是轨迹系列的起点，空之轨迹发售英雄传说6。至于为什么现在听到空之轨迹会觉得奇怪了，因为现在听到空之轨迹都会想到什么 FCSC3RD 之类的。其实一开始的空之轨迹是直接挂六代，后面的那些是后来改的，那个时候我们待会再讲。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也就是鼎鼎大名的轨迹系列第一部作品哦。当然也除了重视所谓的故事性，这个方针依旧没有变哦。空轨的故事我相信有玩过的玩家是有目共睹的，然后也比较细腻，就是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或是故事的细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细腻感，这些都做的是以空轨来说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当然除了故事性有延续，那个以故事性为主的方针有延续之外呢，画面进步可能是因为从《Lee Su 6》那边所使用的一些画面引擎这些东西去做沿用，画面的表现其实都远比之前的《卡布三部曲》的画面好非常多吼，然后战斗有设计成倒那个什么倒立石啊，或是一些 SP 的特设计啊，就是特技倒立石的设计，其实玩起来游戏整个的设计游戏机制上面呢，也做了一些，它是有做一些成长系统的，比起之前的《卡布三部曲》，不但有维持了好的故事性之外呢，在游戏机制上面也算是做了一些蛮大的提升，就是变成就不是那么那种单纯只是看故事的 RPG 作品而已，在游戏的机制跟互动性上面也是可以值得钻研跟研究的。所以说在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发售之后呢，你看也是一样造就了非常好的评价，跟Lee Su 6一样，你看在2003年2004年，Lee Su跟英雄传说都回来了，可以说法尔康是不是又要造就一个新的高峰时期也说不定。只不过当时的玩家会觉得就是说空之轨迹6，是英雄传说6空之轨迹应该是一款单款作品。其实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的，我就觉得英雄传说6就是空之轨迹，然后玩完之后就出期待嘛。不过事实好像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了。那结果我想现在的听众应该也知道现在结果是怎么样子了，对不对？那没关系，待会再聊。总之呢，在医书跟英雄传说陆续推出新作之后呢，可以说成绩非常好齁。然后再搭配一些副品牌作品的好评价，双星物语、魔幻精灵等等这些不错的副品牌作品之后，可以说法尔康在2000年的前半段这段时期，从03年04年以后这段时期其实有一个不错开始齁。只不过呢，在未来的几年，法尔康做出一个打算影响公司数十年以来的大方针决定齁。是什么决定呢？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在讲这段过程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一个，就话说从头，那个年代的 PC 市场是怎么样子。日本的 PC 市场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市场，像欧美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有不少游戏厂商都会在 PC 上面生根，然后都可以造就大卖的例子。 当然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暴雪公司，对不对？魔兽争霸、暗黑破坏神、星海争霸是暴雪的吗？好像是齁，反正就是暴雪公司。至于现在暴雪就就不要提了啊。好，还有像是博德之门啊、异域镇魂曲啊、雷神之锤啊，这些欧美在 PC 市场上面推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优秀又卖得好，品质又好，对。所以欧美厂商在 PC 市场深耕是非常深的，而且欧美的 PC 玩家也很买账齁。在1994年将游乐器进入了 3D 时代，其实在 PC 上面也没有原地踏步。其实 PC 一直以来在欧美游戏厂商努力之下，其实也跟着也进入了 3D 化，然后也就是之后画面会做更好，然后也搭配新的比如说什么 3D 无毒加速卡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想要玩更好的游戏画面的游戏，就需要加装一些外扩装置啊，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做游戏的整个的技术发展，去做延伸，这样子。像是雷神之锤、战力时空这些 FPS， 也可以说是在 PC 进入 3D 化时期的所带来热潮一个作品嘛。因为第一人称的 3D 射击游戏，就是那时候的 3D 发展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效应 ，CS 啊这些东西。所以欧美在这方面是深耕很深的，在 PC 上面，无论是技术上跟游戏的制作上都深耕很深。不过日本 PC 市场呢就很奇怪，日本的 PC 市场对于 3D 的技术革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然后大部分出的游戏呢，推出的作品呢，也都是偏向所谓的 2D， 比如说精致的 2D 的彩图，然后搭配了一些偏像素的玩法，对于那种进入 3D 的那一种热潮，以及为了想要说啊 ,3D 出来了，我们想要利用 3D 游戏去做新的发想、新的表现方式，这些其实日本的 PC 厂商几乎都没有，都兴趣缺缺。而且日本 PC 市场里面有一块算是蛮有一定程度市场的，就是所谓的 HGN 的市场齁。所以说像日本的 PC 市场跟家用主机那一种就是新技术发现，然后不断的去突破新技术相比哦，日本的 PC 市场还有 PC 游戏就显得相对封闭跟落后哦。而且日本的 PC 市场的客群的销售量一直都不如家用主机。巴尔康至于为什么一直会深耕在 PC 上面，我猜想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习惯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就是不想要受到主机开发商的一些限制齁。比如说我之前在第二集还是第一集有讲，就是法康当初不想要投入游乐器市场，其实加藤振兴会长他有说过，就是因为任天堂抽的佣金很高，而且什么什么卡夹生产费那些都要预先付哦，所以说会受限于主机商的一些限制，对于在游乐器上面的推出游戏可能就显得就是觉得不是很划算，然后 PC 的话可能就自主性会比较高一些，即使它的销售量可能不如家用游乐器这样子。再加上法尔康也不是一间很大型的一间公司嘛，它的开发游戏成本可能就不会像比如像 Square、 任天堂、 Capcom、 Namco 这些游戏大厂那么高。其实法康他们做游戏的成本，就是其实你玩过他们的游戏，你大概都知道他们其实没有花很多的成本在一些比如说画面表现上面啊这些东西，他们好像都是那种用比较中型专案，就是以一般游戏公司比如说以家用游戏公司来说，大概就是中型专案的程度的资金去做游戏。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花太多的资本去制作游戏的关系，所以说相对的也不需要卖很多就回本了。可能就一般来说，比如说史克尔做一款 FF， 他可能要卖到百万套才有办法回本，举例啦，卖到百万套。那法尔康的游戏可能只要七八万、十万出头就可以回本，而且还可以赚钱，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吧。所以再加上 PC 的自主性高，再加上 又不用受到主机上的限制，再加上又不用卖那么多套，其实就可以赚钱的关系，所以说法尔康可能在那段期一直以来都是在 PC 生根比较多齁。不过呢，在2000年以后， PC 的市场其实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不理想了。而且玩到后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 PC 在2000年以后， PC 的一般向游戏其实变得越来越少了。就会发现在 PC game， 在日本2000年以后的那些 PC 游戏，其实很大的比重已经变成是 H game 了， H 已经变成 H game 居多了，再加上还有盗版的问题嘛，毕竟2000年时代的那种烧录技术 也普及了，然后在仿拷技术可能没有弄得很完善的状况下，常常会有烧录片盗拷的问题哦。所以说其实有不少的 PC 开发商几乎都跑去主机平台开发了，虽然说主机也有盗版的问题啦，但是相对于 日本那边应该没有台湾严重啦，因为台湾在游乐器盗版 PS2 时代的盗版还是蛮严重的，对，还是蛮严重的，到了 PS3 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善。看在这个市场的变化后，其实法尔康觉得 PC 对他来说是很熟悉又方便的一个平台上面，他们终究会越来越觉得 PC 这个市场应该不行了吧，再做下去可能会无法回收，他们可能一直在准备要思考说我们要不要转平台这个方向了。然后也在这个时间点哦，也在2007年，也就是2000年的后半年的那段期间，然后近藤纪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社长号，我们在 PTT 每次看到社长在讲鬼机的东西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干话王这样子嘛，这个先别提啦，反正就近藤社长呢也成为法尔康新社长了，然后加藤社长就变成会长，然后退居幕后这样子。那时候近藤社长也才32岁齁，对啊，很年轻。我记得有一次访谈，就是说那时候近藤社长刚接任的时候，他一直都很担心说啊，没有什么自信啊，我觉得我可以吗，又觉得就是说啊，然后我接社长公司财务不知道怎么样啊，对啊，那种担心。在访谈的时候他也提过他当初刚接社长那种不安的感觉哈。但是加藤会长跟他说，没关系，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我帮你准备好，公司的财务完全没有问题，就放手去做这样子。给了近藤社长有很大的定心丸啊，对啊，就是有会长的那个相挺，然后有会长的那一些准备，事前准备都有做得完善，所以他才可以安心的接班这样子。那至于法尔康，因为看到2000年以后的 PC 市场越来越糟糕之后呢，那他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决定要啊 PC 市场真不行了，我决定去游乐器那边开发了。那个压垮最后骆驼最后一个稻草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庄心物语2》大 boss 啊！这部作品推出之后，结果销量爆差，那这个事件哦，这个也是在那个访谈里面也提到的。那个近藤社长跟加藤会长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庄心物语2》代呢，是在2008年在 PC 上面推出的动作 RPG 游戏哈。根据加藤会长跟近藤会长的访谈，加藤会长跟近藤社长的访谈，其实他们两位都觉得都对这个作品有自信，他们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做得很好，我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做得不错，完成度也够高，只是销量真的很惨烈，非常惨烈， PC 的首发销售不到10000片，然后之后过个一阵子的累积销量也就20000多片，对，真的太少了。再加上呢，法尔康在2006年有先把控制轨迹 FC， 控制轨迹 FC 其实就是英雄传说6控制轨迹的新名字，风轨出在 PSP 的时候就把名字改了，改成叫做控制轨迹 FC 这样子，它就是原本的英雄传说6，然后出在 PSP 上面。所以说在双星物语之前这段期间，其实法尔康已经有慢慢的就是把一些作品就是说出在一些游戏上面了，比如说像空轨就先出在 PSP 上面。结果呢，一开始虽然出货的量大概18000多套，其实蛮保守的啦，蛮保守的， 他们一想说，如果出货出太多，如果卖不掉怎么办？那就要赔售嘛。所以说就一开始就出货量可能就抓个一点点而已。结果靠着口碑跟宣传所造就的一些好评价，空轨这个作品的销售算是蛮稳定的成长的。它不会像那种像史克威尔的 FF 就是首周百万片，或像 DQ 首周百万片，没有，它就是每周可能就几千片几千片，这样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可能偶尔个一万多片，然后要不然就是每周几千片，这样慢慢累积这样子。然后最后呢 PSP 版的空轨累积销售有到40万哦，40万套在游乐器上面好像是卖的算不错了，但是好像也不是说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销售量嘛，对不对？但是对法尔康来说，这个销售量其实是蛮恐怖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法尔康在80年代一炮而红的迷城国度的销售就是40万套，而且这个40万套的迷城国度这个销售成绩也成为日本 PC 实体游戏的销售记录保持了好几年哦，维持好几年。结果出在游乐器身上，而且还是移植作品，对，就达成这个40万这个销售了。所以说你看，我努力的做一款完成度很高的游戏双讯物语二，就出在 PC 上面销量很烂很糟。然后呢，我只是把之前出过 PC 版的空轨然后移植到 PSP 版，结果呢因为宣传跟口碑的累积呢，最后也变到40万套，而且还只是个移植作而已，移植的作品。你看如果你是法尔康的社长或者是会长，你看到这样子的结果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会觉得就是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干嘛出 PC 版呢，对不对？我不如就以后就出 PSP 版就好啦，我干嘛这边做 PC 版，然后努力做 PC 版就卖成这副德行，对不对？最后双星物语，因为双星物语的关系加上空轨在 PSP 版的热销，最后法尔康也正式决定从 PC 抛弃 PC 市场转往游乐器市场，然后 以 PSP 这台掌上型主机为主打。当然啦， PSP 是他们一开始先主打的机种啦，当然后面像 PS Vita PS4 都有出他们的游戏嘛，还有 Switch 也有这样。只不过呢，你会不会觉得想想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那个时期哦，也是2007 08 06 到08这段时期，出 PSP 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掌上型主机没有错，但是你应该会想到，诶，既然要出到掌机上面的话，不是有一台比 PSP 卖更好的掌机吗？对不对？您如果听众懂这段时期，知道这段时期的话，你应该会想到我讲的是哪一台吧？没错，就是 NDS， 就是 Nintendo DS。NDS 的销售呢，就其实比 PSP 更夸张，它可以说是无论是日本跟世界都可以说是掌上型主机的国民机，触碰系统啊，然后任天堂的游戏啊，这些东西可以说 NDS 可以说是销售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说主流中的主流。 PSP 虽然销售的很不错，还有萌汉的帮忙嘛，但是它终究还是比不上那个 NDS 的销售，所以它只能排第二而已，第一名是 NDS。 只是为什么法尔康当初要转到游乐器市场，而且选掌机市场的时候是选 PSP 而没有选择 NDS 呢？对不对？你应该会觉得奇怪吧。那当然这个我们就待会就跟大家来讲为什么他选择是 PSP。 那我们在讲法尔康为什么会选择 PSP 之前呢，我们来先聊聊法尔康跟任天堂关系吧。大概在那个时候曾经有网络传言说法尔康不喜欢任天堂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加藤会长跟近藤社长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在之后的访谈里面也公开的曾经说法尔康跟任天堂并没有关系不好的。在 NDS 流行的时候，其实近藤社长就有去拜访任天堂了，而且任天堂其实也允许法尔康在 NDS 平台上面开发游戏， 所以说只要法尔康想做，任天堂是不会阻止的，也会愿意给他们做，也欢迎他们来做。只是呢，法尔康他们自己评估说 NDS 上面的客群可能不符合法尔康的风格这样子，所以他们之后没有选择 NDS 平台，原因的话我们待会再说哈。但是呢，即使是如此啦，那个法尔康还是有提供了像伊苏这个平台外包给其他厂商制作，就是伊苏这个 IP 给其他，然后外包，然后给其他的游戏厂商开发，然后在 NDS 上面也推出了伊苏一二代哈，然后也有推出伊苏战略版这个作品，虽然说做得很差啦，不怎么样。然后晋江社长也说，他说他当时还帮那个任天堂上，就是为了要写的一个指令式 RPG 的伊苏的游戏企划书给任天堂哈。虽然这个企划最后是没有形成啦，然后晋江社长也表明说啊，这个企划没成真也很可惜这样子。至于没成真原因，就他也没多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原因。总之就是没有成。他有提过这个企划书给任天堂这样，所以社长他一再的强调，就是说法尔康没有不喜欢任天堂，没有这回事情。当然啦，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看到了嘛，对不对？法尔康在 Switch 上面就推出了很多作品啊，包含了伊苏八、伊苏九，包含了之前在 PS 主机上面推出的轨迹系列，也都陆陆续续移植到 Switch 上面来，所以真的没有所谓的法尔康不喜欢任天堂这回事啦，这样子。所以这是跟听众们讲一下，就是当法尔康跟任天堂之间的关系哦。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关系，与其说，当然没有说好，没有说不好，但是也没有说好啦，就很普通，对，就很普通，就是一般的三厂跟主机厂商的关系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好穿凿附会讲些有的没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内幕这样子，就是很单纯。那至于为什么法尔康选择 PSP 呢？就社长在访谈里面的说法是，他们经过评估，对，他们经过评估认为 PSP 的用户跟法尔康的粉丝在一定程度上面的重叠后，因为毕竟法尔康的游戏其实蛮传统的，就是比如说像动作游戏或者是 RPG 游戏、ARPG 游戏这些东西，虽然说他们经历了80年代屠龙剑的创意爆发时期哦，像屠龙剑就有一到八代作品都有不同的玩法，只是说在90年代改走了丰富故事性的游戏方式之后呢，法尔康的游戏其实在游戏机制上可能不像其他公司有那么多的变化性和挑战性哦，大概就是那一种熟悉玩游戏的人都可以很熟悉的方式去上手，这种感觉。比如说像无论是像伊苏也好，还是英雄传说也好，或是其他副品牌作品，基本上都是维持的那就是比较传统游戏操作界面啦。所以说喜欢法尔康的游戏，与其说不会说在游戏机制创意上，对，就是喜欢法尔康的游戏，可能就是不会限制，不会因为说它的创意，比如说游戏机制的创意，或者说一些想法的创意等等的，可能就是喜欢法尔康的美术风格也好，故事描写、音乐这些那种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跟《勇者斗恶龙》有一点相似哈。对，像 NDS 这种双萤幕触碰啊，其实是蛮考验开发厂商的企划能力的。其实如果有经历过 NDS 也好或 3DS 也好，其实你们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像这种比较特殊界面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任天堂在 NDS 也好 3DS 也好，或是任天堂出的 Wii U 也好，你就会发现往往能把这些主机所拥有的一些特别机制特色用得好的，往往都是任天堂自己而已。你就会发现三厂对于这一些比较特殊界面的设计上面就是不如任天堂，这一点是确实的。蛮多公司依旧还是用那一种比较传统界面的操作方式出在这些主机上面，没有运用太多这些主机所特殊的功能，可能就是因为想这个企划不好想嘛，然后就算你想到了，你要制作，你想要制作到位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哈，不是那么容易。 这方面大概只有任天堂有办法自己做很好的掌握，然后怕做出来了评价不好，对不对？那还不如就保守一点，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制作，不要用这些特色的功能，那就不要用吧。就是有些商场其实是这样想的，对。所以说你要在 NDS 上面发挥出一个好的互动机制的话，你势必就是说，如果你用传统的话，其实 NDS 的机能没有 PSP 好，效能无论是那个声光效果啊、音效啊等等的。所以说你必须在 NDS 上面推出你想要略过声光效果这个部分的话，你势必就是要好好的运用所谓的触控笔的那种功能，然后好好的运用，然后可以发挥到就是说设计的好，发挥到最大。我想对法尔康来说，他觉得与其在那边想这种如何把触控双触碰萤幕，就是所谓的触碰萤幕运用到最大，然后打造出最好的效益，不输给任天堂，他们觉得与其想这种的话，还不如就直接用最传统的方式去制作游戏，所以他们就选择了 PSP。 对，再加上 PSP 的效能其实真的比 NDS 好蛮多的，再加上它的 UND 光碟的容量也比 NDS 卡夹还要大，然后他们也不想要因为去设计一些繁杂的一些机能，也不想嘛，然后想要最用他们最熟悉最拿手的方式去制作游戏，所以说选择 PSP 其实是一个蛮合理的决定。对他们，所以说他们会觉得说啊，那就 PSP 吧。一方面我自己的想法可能会是说，比如说像 NDS 在那个时候其实吸引了很多 不太玩游戏的人，其实从 Wii 开始，岩田聪主导的任天堂开始，其实就Wii 也好 NDS 也好，其实都吸引了很多不玩游戏的人哦。如果熟悉那段时期的听众玩家们，如果应该也知道，其实那时候 NDS 他们那边的销售游戏卖最好的往往都是那一些像川岛龙太教授 脑地锻炼游戏啊、任天狗啊、马六赛车啊，这种可能就是平常不玩游戏的人都可以很轻松玩，又可以很轻松的杀时间的这些作品哦。我想对法尔康来说，这一些平常不玩游戏，然后只玩脑段、玩任天狗的那一些新的游戏玩家，他们可能会对于法尔康的游戏来说，会觉得太难、太硬核，不好上手。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子的只玩任天狗跟脑段的这些轻玩家可能就不太会去玩法尔康自己的东西，他们会看中的反而是那一些即使没玩过法尔康的游戏的人，他们但是那些人是有玩过几年游戏经验的人，比如他们有玩过 FF， 他们有玩过 DQ， 他们有玩过其他的作品，可能玩了四五年的游戏，这样有其他游戏的经验，只是他没玩过法尔康的游戏。这样子的话，法尔康的作品对他们来说，就算没玩过，但是他有之前的游戏经验、游玩经验，其实法尔康的东西他可以很快的学起来怎么玩哈。所以他就考量到 PSP 的玩家大致上都是一些比较多有玩过游戏底子的人去购买的游戏主机，然后法尔康觉得他们的客群可能都是一些有游戏底子的人，会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后选择 PSP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虽然说 NDS 他们也有出一点作品，但是就是主力是放在 PSP 身上，然后这个决策也非常正确。然后法尔康在 PSP 上面就有推出了像比如说控制轨迹 SC、 控制轨迹 3RD、 零轨、 B 轨，就是说他们的所有的主要游戏全都投注在 PSP 上面，然后也获得不错的回馈。而且 PSP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 PS2 的弱化版嘛，然后还外加所谓的音乐播放影片还有上网 WiFi 连线等功能嘛。对，除了 PSP 除了是游戏机之外，也是一个多媒体机嘛，所以说都其实都可以给那一些有点 3C 底子的人，有点3C 底子的人也会愿意去购买这台主机去做游戏以外的衍生效果、衍生功能等等的。而且 PSP 主机其实在1000型转到2000型的时候呢，主机销量增加很多， 然后刚好他们在那个就是一千型转两千型的那个时期投入 PSP 市场，所以其实有蛮多人就是可能就是啊，蛮多玩家可能都是换机的时候顺便买法抗的游戏，其实有很多的新粉都是在那个时期加入变成法抗新粉丝，就在那个段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陆陆续续有很多喜欢法抗的游戏的人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法抗的，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哈。因为投入 PSP 上面可以说获得了蛮好的结果，所以说法康之后就是从 PSP 开始，法康就专注在所谓的游戏主机上面，先以 PSP 做开始，然后之后就是 PS Vita， 然后之后就是 PS3 PS4， 然后到 Switch 直到现在。所以说之后的 PC 基本上法康基本上已经没有在做所谓的 PC 游戏的开发，顶多就是把以前的旧作然后出 Steam 版，就这样子而已，可能就是主机先出了，然后后来就出 Steam 版这样子的方式，而不会把 PC 的市场放成就是、哦、一个新作的主打平台，已经不会了，现在就变成就是副平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说就进入了，所以说发光就变成了以主机为主的、平台策略，就是这样子而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个，就是如果是现在法尔康的玩家应该可以蛮有感的一个问题，就是轨迹系列的膨胀化。这个也算是我对法尔康目前比较诟病的一个点哦。那这边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我们来讲轨迹系列之前，我们先讲伊苏嘛。伊苏其实是一个蛮单纯的作品哦。伊苏就是一代就是一个独立故事，虽然说它的世界观是有连接的，但是其实故事之间的连接并没有那么深哦。它就伊苏主要就是所谓的亚特鲁的一个冒险之书嘛，一本书就是一个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比较有蛮好的独立性。所以说它并不会像轨迹那种有那么多的连贯。世界观连贯，故事连贯，人物之间的连贯性没有那么深的连贯，所以他可以做比较多的发挥，他可以想出一些比较特别的点子，然后用在艺术上面，比较没有太多故事包袱啦。但是轨迹就不太一样咯，我们就先从头讲起哦。然后从英雄传说六代控制轨迹开始嘛，然后我们一开始从 PC 上面推出，然后可能就是一开始会以为那是单款嘛，可能就出一款就没有了。结果在2006年呢，出了一款叫空之轨迹 SC。这时候英雄传说的标题就改变了，比如说之前的空之轨迹还会标英雄传说六代嘛，但是在空之轨迹 SC 的时候呢，就已经把所谓的英雄传说这个代数去掉了，直接变成说啊空之轨迹 SC 这样子。然后 SC 就是承接英雄传说六空之轨迹的故事，然后原本的空之英雄传说六空之轨迹呢，就变成了空之轨迹 S 那个 FC 这样子的方式哈。本来还想说哦 ，SC 出完了就没了嘛，哎，没有，还出一个叫3 RD， 对，又出了一个空之轨迹，又是延续 SC 后面的故事的3 RD 这样子。然后3 RD 推出之后呢，整个空之轨迹故事才结束哈。其实你可以从空之轨迹那边可以观察到哈。我们来讲以前，我们讲以前卡卡布三部曲嘛，英雄传说三四五，虽然说他们都是三部曲，但是他们三部其实是同一个世界观，但是不同时间点的独立故事，所以某种程度来说，这三款不能算是连贯，只能说是世界观共通，但是时间地点不一样，所以其实可以当作三款独立的故事来看哦。但是空轨三部曲就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上中下集的一种形式哦，必须要把空之轨迹 FC、 空之轨迹 SC、 空之轨迹 3RD 这三款玩完，你才能算是玩完一款空之轨迹的故事哦。当然因为这三款空轨 这三款作品因为做得不错嘛，所以说也获得了蛮好的成绩跟好评价的，只是说原本可以一款做完的游戏把它拆，然后开始变成就是说出成两款三款的方式，然后可以赚三款的钱。到这状况我想 因为空轨的这样子的发售方式，我想对发刚来说会觉得找到财富密码了吧。对啊，我干嘛要在一款游戏内讲完一款游戏的故事呢？何必呢？我可以一个故事拆两部拆三部，我可以花三款游戏讲完一个游戏 一个故事啊，我干嘛一定要一个故事一个游戏讲完呢？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就开始了把故事拆多篇发售，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形式。这个做法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厂商做过，也是有啦，比方说异域传说三部曲嘛，那个 Zero Saga PS2 时代 Zero Saga 就所谓的一部曲二部曲三部曲，他们是连贯的。然后在 Dreamcast 上面有推出过黄金国之门，有七部六部还七部吧，哎，然后史克艾尼克斯在后面突出的 FF3 就是三部曲，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模式。人中之龙也是，人中之龙一到六代就是一个连贯的剧情，七代虽然说是有连贯，但是七代的那个衔接度跟不会像以前一到六代那么的深，所以七代单独玩比较没有关系这样。但其实就是你也可以陆陆续，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不是说应该说很稀有啦，也不是很稀有的事情，只是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啊没关系，空之轨迹三款作品可能就是三部嘛，然后讲完一个空轨故事，那没关系啊，那下一款我们就弄一个新的独立的世界，就弄一个新的二部曲三部曲也好嘛，可能就是说空轨结束后呢再做一款新的轨迹系列，但是这个轨迹系列跟空轨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是一个新的故事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观，然后我可能再做一个，然后可能再分一个二部曲三部曲这样子的方式做，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呢法尔康在推出灵之轨迹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咯，你就会发现呢其实灵轨跟空轨是在同一个世界观，不但同一个世界观哦，时间点也非常的接近哦，他们基本上可以说是差不多的时间点，只是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的事情哦。如果有玩过灵轨或闭轨的听众应该也知道，灵轨里面会出现空轨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小爱跟约书亚，他们是会加入，他们两个会在灵轨登场的，也会成为伙伴哦。对，所以说这就代表什么意思？好，空轨结束了，然后新的轨迹系列叫灵轨，哦，就是灵壁嘛，灵壁系列是一个作品，然后出一个灵轨闭轨，就发现灵轨闭轨里面又跟空轨那边其实又有一点蛮深的渊源的，就发现你就不能把灵轨闭轨当做独立跟空轨无关的故事来看哦。就是说其实变成就是说就像漫威宇宙一样，法尔康想要做一个类似漫威宇宙的性质的轨迹宇宙世界，就是他想要做一个很多部很多部的，但都是同一个世界观的作品，像漫威宇宙一样，什么钢铁人123啊，美国队长啊，奇异博士啊，他们这些都是会互相有连结的，互相都有连结的作品哦。随后呢灵轨闭轨做完讲完克洛斯贝尔的这个故事之后呢，然后之后出现闪轨，就发现闪轨其实时间点又跟灵壁跟空轨又有点接近，只是他讲帝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了，然后闪轨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可能灵轨壁轨或是空轨的角色在里面，而且闪轨还出了四款哦，你看四款才讲完一个故事，然后之后又出了离之轨迹，然后离之轨迹是共和国篇，然后也是差不多时间点，但是在共和国的部分，就会发现这样子不断的膨胀膨胀再膨胀膨胀下去，就会变成整个轨迹是一个既冗长又庞大的故事。法尔康轨迹系列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不断在推出哦。可是这样子推出会造就一些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轨迹故事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有一些新的轨迹作品里面的剧情梗或是一些剧情桥段比较像彩蛋的部分，如果你没有玩过过去的作品的话你会不太懂， 就是说像如果你是直接玩闪鬼，你没有玩过灵璧，你没有玩过空鬼，你可能会觉得对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你玩过灵璧鬼、灵鬼璧鬼、玩过空鬼的人可以知道的一些小彩蛋乐趣吼，是一些可能就是你比较玩过前面的作品，你可能会比较了解一些前因后果，会比较容易直接进入状况。但是你可能如果没有玩过灵鬼璧鬼，没有玩过空鬼，直接玩闪鬼，你可能会觉得啊，有些桥段会觉得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又觉得怎么那么突然。但是有可能玩过灵鬼璧鬼的玩家会觉得就是这样子，马上就可以进入状况了。但是没有玩过的话会觉得就是比较难进入状况。但是我为了要让玩闪鬼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这些闪鬼里面的所有剧情的发展，我还要回去玩灵鬼璧鬼啊，再去玩空鬼吗？这不是很累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说就出现第二个问题，新坑玩家压力太大，好像不全部玩就无法了解整个系列的乐趣。你看就好像你如果少玩了一部，你都会觉得你好像都没有办法从后面的作品得到了一些更完整的乐趣。就是如果你不玩旧作，我怎么玩，我玩后面的我能得到乐趣搞不好就只能拿玩到可能就可以只能拿到 70% 或是 80% 左右的乐趣而已。如果我想要在轨迹系列享受到 100% 的乐趣，我可能就是全部都要玩过，然后我才有办法可能就是能够在整个轨迹系列游戏里面才能享受到最完整的娱乐性、最完整的故事之类的。而这对新坑玩家来说，难道说我要玩个李鬼，比如说之后新出的是李鬼嘛，新出的，难道说我要玩个李鬼，我还要回去玩闪鬼四部、灵璧两部、空鬼三部的游戏吗？还有个创鬼，对不对？中间还有个卡个创鬼，我都要全部都玩过才有办法去玩李鬼吗？难道说我一定要全部都玩过才有办法享受这个乐趣吗？太累了吧。就好像一部长篇作品，比如说像航海王，举例了，航海王不是有破，好像帮大航本破百集了吗？你总不能从中间开始看吧，对吧？一个故事就是要从头开始看嘛，对不对？虽然说灵璧鬼、空鬼、闪鬼、李鬼他们单玩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严格说起来其实没有问题，但只是说你就是没有办法完整的享受到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玩前面的东西的话会变成这样子。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故事过于庞大而且复杂，其实剧本里面发挥的限制也很大，所以在设计剧本其实会越来越难写，因为你要符合之前的设定，你也要符合之前时间点，就是你不能写，就是说你的发挥或者是你写剧本的难度其实也会变高。像那种越庞大设定越繁杂的剧本其实都是很难写的，你就可能会因为设定的关系或是之前发生事情的那些桥段的关系，你就必须得符合这些时间点这些设定的东西去写，其实剧本的发挥其实相对有限，也要符合这些之前作品所有的设定，就不能说什么突然来个奇想天外啊，会怪怪的，就是这种感觉哈。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拖戏，就是你永远不知道结局什么时候来，就像我现在都会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轨迹这个系列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哈。我现在觉得就是哎，懒了啦，因为我之前从我没有玩空鬼，我从灵璧鬼开始玩，灵鬼璧鬼打完，然后闪鬼我有玩完闪一闪二，但是闪二的结局让我觉得就是他没有所谓的告一段落，感觉直接断在那个中间点，然后给你一个下集待续的那种感觉，让我很不满意啦。所以我就之后就没有再玩了。闪鬼三我有买，只是说放在这边一直都没有玩。对，就变成这样子。当然啦，如果你喜欢轨迹系列，当然这不是什么问题啦。只是说对于一个新接触的人来说，玩了一大堆永远看不到结局的游戏，对不对？好啦，我李鬼也玩了，之后呢？什么时候有结局？对不对？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轨迹系列结局呢？对不对？像闪鬼就是我刚刚讲的闪之轨迹，在二代的时候呢，因为就是那个收尾收得很不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它的收尾，一般来说，即使是像三部曲、几部曲这样的收尾，通常你一部曲结束的收尾，至少会做一个告一段落的桥段嘛，就是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但是至少我们告一段落，至少会有这样子的表现方式。但闪鬼在二代的时候呢，不但没有做什么告一段落的表示，而且直接给你就是在最精彩的部分直接断掉。这种感觉就好像在看动画的时候呢，断在最精彩的地方，然后请你说下集待续那种感觉哈，其实很错愕呢。因为游戏不像动画，不像 TV 动画是那种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看续集了，没有呢。你一款游戏玩完，下一代再怎么样也得过个一年或两年吧，对不对？你起码也要等个一年或两年才会出现的。才会有新的游戏的状况下，你直接用那一种每周连载的那种方式做下集待续，我认为这对玩家来说是个很错愕的表现。我自己就是被错愕的很错愕的那个玩家之一啊。对啊，再加上每做一个新作，然后又不断的挖坑，然后挖了坑又不填，原本的谜团可能还没解决，然后在新的游戏，比如说新的轨迹系列，又出现更多的谜团，然后前面谜团又不填，然后就发现谜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在前进，你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还有多少才会结束，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讲完。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点，就是故事过于庞大，也就是说会出现了爆多的角色群。然后也因为太过庞大，整个角色的设计会变得太过模板。这一点我很有感哦，尤其闪鬼哈、哦。你说灵币还好，灵币空都还好，角色的那个分布量的数量都不算太多，而且还算描写都很立体。但是闪鬼那所谓的士官校学生的设计就变成就是角色爆多，闪鬼一二的那些旧学生就已经够多了。然后到闪之轨迹三就多了新一批的学生，然后又是一大批人，然后人就变爆多，我会搞的就是不知道谁是谁了。对，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很喜欢这个故事的爱好者的话，角色太多了，你会觉得好像每个角色的描写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嘛。闪鬼其实最明显了，因为闪鬼角色太多了，你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的角色里面都写得很丰满，写得很饱满，不太可能的。可能就是用一种就是轻描淡写的，或者是弄那一种不是很细腻的做法去表现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哦，你会觉得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些角色的立体感，很模板。对，就变成这样子了。可能是因为闪鬼时期似乎想要让可能比较喜欢轻小说的客群喜欢吧。总之就是角色的设计就很模板化，应该从闪鬼开始，然后角色的描写跟之前的灵璧跟空鬼相对饱满立体的写法就差很多，差距太多了。所以说也让很多当初喜欢空鬼跟灵鬼璧鬼的玩家对闪鬼就很不满。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因为闪鬼弄得很不好，所以他就退坑了。原本喜欢空鬼跟灵璧哦，就因为闪鬼这样子就退坑了，就不玩了。有几位啦，我身边有朋友有几位就是因为这样子就退坑的。那我自己只是单纯是想说啊，这么多片我懒得玩啦、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找新游戏来玩的人啦、啊、我所谓新游戏是没玩过的游戏，包含老游戏也算哦。就是我有很多东西想要玩，然后实在没有办法，我的心力就只有关注在轨迹这个系列而已，我没有办法。对，又臭又长，你看闪鬼有四部，好不容易打完两部了，每一部起码要玩四十五十个小时吧，对不对？然后三代，你看三代出了搞不好也要五六十个小时，四代也要五六十个小时，然后中间还有个创轨搞不好也要五六十个小时，以此类推嘛。李鬼也是后来又出李鬼二等等的，好多哦，好累哦，好累哦。而且我就算玩了也不见得也可以得到我想要知道的剧情发展，搞不好还是一样 之前填的一些谜，那些谜题也没有解嘛，然后还多了一堆新谜题，这样子，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开你的谜，你那个游戏里面的一些谜啊，一些铺陈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决，也不见得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补嘛，不知道嘛，就会觉得我对轨迹的耐性就变得很低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干嘛不去玩一些就是一款就好好的从头到尾交代结束的游戏呢？对，虽然说所谓的一款游戏出 N 部曲的做法不是说很稀有，但是大部分的游戏基本上都是一个游戏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居多啦。哎呀，可能不会像轨迹那样子变成就是说三款作品才是一个故事的那种方式，我也不太会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会觉得我与其这样子，我不如就把心力就放在别的游戏上面算了，还比较至少玩完一款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完整的前因后果嘛。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还存在啦，对吧？这也是我对法尔康这边的怨言啦。而且法尔康目前现阶段还没有打算让轨迹系列收尾啦，所以轨迹系列应该还会继续的膨胀下去。那至于会膨胀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晓得啦，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要收尾这件事情，我还担心他们收不完嘞。对啊，会有这种感觉。好，那讲完那个轨迹的膨胀这件事情哦，哎，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哎怨言啦，对啊，这种感觉。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数十年来对于公司规模的方针哦。就是法尔康对于他们自己公司的发展的方针哦。法尔康从80年代创业到现在呢，中间对于游戏开发与平台的方针都有做过一些调整嘛，对，好像比如说以前是 PC， 后来进入到 PSP 游戏主机上面。不过呢，对于公司的规模一直都是始终如一哦。那近藤社长也有讲过这些，也有讲过一些内容，就是对目前公司的规模、工作效率以及管理上便利性已经很习惯了，如果突然要扩大规模或许会比较难，而且比起更大规模的公司哦，自己不参与就不能推进的业务比例其实会比较多，因为他们小公司嘛，可能有些东西可能要跨部门，常常要跨部门去作业这样子，可能就是一个部门要去支援另一个部门这样子，就变成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部门可能就给那个部门做就好了这样子，就是每个部门都要互相帮忙，而是说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提高大家干劲，然后游戏完成后呢，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这是我做的那样的成就感嘛。讲好听是那样子啊，讲难听一点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规模小，对，分工不会那么细，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做很多工作这样子，物尽其用嘛。像大公司可能就是分部门嘛，每个部门负责自己的事情就好了，那法尔康就不想这样搞嘛。所以说对他们来说，这样子的制作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他们自己觉得这是他们最适合的方式了。所以说在1994年 3D 游戏崛起，他们也就不跟进时代的发展嘛，他们就是专注在自己的长处，就是讲故事、 2D 美术、人设、音乐等等的，然后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大，反正喜欢的就是喜欢，不喜欢就算了，他们就是这样子一个想法。反正规模也不大，我也不用说一定要卖到上百万片才能回收嘛，不用嘛，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啦。而且他们对于招募员工这件事情哦，他们反而是喜欢那所谓的社会新鲜人的，他们反而不喜欢去别那个游戏公司挖角，或是待在那个其他公司的员工，他们反而不喜欢哦。一方面法尔康原因就是法尔康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文化其实跟很多公司都差蛮大的，所以说如果别的公司曾经在别的游戏公司工作进入法尔康，其实有蛮大比例的水土不服，是做事习惯会不符合。像比如说法尔康绝对不可能会有那种像神谷英树、横尾太郎、须田刚一这种超有个性的创作者嘛，所以对他们来说，与其去找所谓的有经验的集战力但是他不符合公司文化的人，不如就找一个什么都不会慢慢教，学会之后呢就可以帮助公司的人，说句不好听的啦， 对啊，法尔康是比较想要去找所谓的技术人才，但他们不会想要找创作人才。那这终究应该是伊苏离职潮所造成的原因啦，所造就的结果啦。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创作者，其实也有一群人，就是有一些有名创作者以前是待过法尔康公司的，但是就是因为法尔康公司的那个作风，他们不习惯就离开了。然后离开之后呢，就成为一个有名的创作者，这样子。所以说，这样的经营方式到底是好是坏，其实说不准。毕竟公司现在是活得好好的，也没有什么财政问题。所以说你照客观的讲法，就是公司收益是稳定的，你不能说他错啊，只是说在所谓的作品上面的制作跟创意，法尔康这个方式其实 不太好的。这个东西就没有所谓的对错，就看你怎么想。所以说这到底是个好的，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经营方式，我觉得就请听众们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思考这样子的经营方式到底好不好，这样子。好啦，我们就最后讲一下结论吧。法尔康的故事呢也就到这边结束了，也就三集的内容也就正式结束了。从80年代起家，90年代危机转型，到2000年代脱离 PC 转进游乐器，然后到现在也屹立不摇嘛，活得好好的。虽然经营方针不是人人都能认同，但确实是活下来了。想想以前红白机时代做游戏的公司，到现在也活着也没几间了啦，很多都倒了，或是不做游戏开发了。像最有名就哈德森嘛，被科纳米吃掉了。而且哈德森当年也是跟法尔康关系最密切的游戏厂商之一了。所以说，不管法尔康的经营方式你是认同不认同，能够活下来终究是难得可贵。毕竟40年，一间游戏公司能够在40年都能活下来，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虽然法尔康现在就只靠个轨迹跟伊苏，还有移植一些老作品嘛，比如说什么伊苏的那个移植版本啊，或者是轨迹的移植版本啊，或是空轨的移植版本啊等等的，反正就是移植复刻这些东西，再搭配轨迹跟伊苏这两部作品来维持收益哈。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样的收益的方式还蛮稳定的啦。只是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有一点温水煮青蛙啦，对啊，因为轨迹总是会有结束的一天啦、啊、那轨迹结束之后呢，法尔康下一个收益来源会是什么呢？其实伊苏的收益没有轨迹高、哦、真的伊苏的收那个发售那个销售其实没有轨迹好的，轨迹没了，那他们势必还得再想一个新的作品来顶替轨迹的位置嘛，只是说现在时候还没到嘛，我想法尔康还轨迹还可以再多站个十年二十年说不定。那这件事情可能等轨迹完结之后再观察一下他们要怎么做吧、啊、虽然我对法尔康是有怨言的啦，但是我也不希望他们倒闭啦、啊、毕竟现在能够从电子游戏黎明时期到现在都还可以活得好的厂商真的不多了，然后游戏厂商其实经历过那么多年也倒很多了，然后倒闭的厂商呢也就造就了名作的消失啊，这也是身为一个玩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怨言归怨言，我还是希望他们活下去啦，虽然我、还是会玩他们的游戏啦，只是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死忠了，感觉我还是会玩他们的遗书啦，轨迹就再看看吧。好，那本集节目其实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应该说跟听众们提一个我自己想的一个小企划齁。我有个小想法，就是我会做一个，我之前在第一集时候有提过一个 DLC 的节目嘛，对不对？这个 DLC 节目呢是法尔康主题的衍生 DLC 节目齁。这个 DLC 的节目的内容是跟大家介绍一些曾经带过法尔康，然后后来离职，然后成为一个知名游戏创作者的人员。当然像以之前提过的，之前我在第一集第二集里面提过古代优三古代才乃，这个我就不提了，因为这个之前就讲过了。其实还是有不少知名的创作者出身法尔康哦，有一位呢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动画导演， 还有一位呢是现在目前担任任天堂很著名的 RPG IP 的总监督。但是这个节目呢就是我说过 DLC 嘛，所以说这个法尔康离职，从法尔康离职的知名创作者们这个节目我不会放在，我不会上架 Podcast 平台，我会在设定一个时间内，然后如果想听的话就请观众寄 email 给我，然后寄 email 给我之后呢我会给你档案这样子。 我会给你档案之外也会给你那个 YouTube 连结，就是不公开的那个 YouTube 影片连结给你，然后不需要付钱，只要在，就是我会设定在一个期间内，一个期间内，就是在这个期间内你只要寄 email 给我，我都会给你档案跟连结，就是 YouTube 连结跟档 Podcast 的音档档案给你这样子，所以想听就 寄 email 给我就可以了。当然我这个 DLC 现阶段还没制作完成，所以如果我制作完成的时候呢，我会在电玩善哉的 我会不会在电玩善哉上面公告我还不确定，但至少我会在我的节目上面，就是我如果做好了，我会在我的节目上面开始宣传说啊，你们可以来找我拿这个 DLC 节目这样子。我也会公布在我个人的粉丝专页那个阿古宇宙更天地，公布之后呢，就是我会先，只要在这个期间之内，就是我设定好的那个期间之内跟我领取，我都会给，我都会给。然后但是超过时间我就不给了，这一点就很抱歉，这是规定哈。所以说我现在还没有制作完成，等制作完成之后呢，我就会在节目或是在粉丝专页上面公布，然后欢迎听众愿意，如果想听这个衍生的 DLC 节目就请给我 email， 然后就我就会给你们。现阶段还没完成哦，再讲一次，还没完，现在还没完成，完成之后我会发公告让听众们知道，总之敬请期待。最快的话应该会是七月底完成，慢的话最慢最慢八月我一定会开放下载，八月的时候我会做好然后开放给各位跟我拿，各位听众跟我拿，总之就敬请期待吧。好，那法尔康的节目呢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不知道听完大家感觉如何呢？那这也是我第一次难得做比较大的专题哈。之后呢，我想讲一间游戏公司，这个公司的内容可能就更大了，比法尔康还要大。我是在考虑要不要讲了，因为讲这间公司的话，可能要讲5到6节 Podcast 哦。因为那间公司实在是太历史悠久了，然后影响力也太大了，可以讲到6级的。量可能5、6级的量可能啊，我只是预估，我不敢保证说一定是5、6级。我想听众听到这个提示应该可以想到是哪间公司了吧。当然我现在还在预定，还没打算说正式写，等到有正式写了之后呢，自然就是我会在粉专上面公告，到时候再说吧。那感谢大家收听齁，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给我们5星评价，然后回馈给我们意见，可以留言给我们。如果想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呢，或是有想听我们讲什么节目，应该说听我们想讲什么主题呢，也可以在电玩善哉脸书粉丝专页里面私讯给我，或是在我的阿库里丘跟天地的粉专私讯给我，就是你想听什么样的主题，我会评估看看。然后我平常也有在 YouTube 做直播，我的 YouTube 就是阿库里丘 Game， 然后这集前几天是直播了狂飙骑士体验版跟风之少年克洛诺亚的体验版，目前现在连载的游戏是 FF5 像素复刻版，还有泰格之传5，还有极限大战阿法外传，就是有兴趣的可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阿库里丘 Game 来观看来捧场这样子。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拜拜。